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，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列那狐的故事之第十章狐皮。为了躲避叶森格伦的报复，列那出远门了。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海默林太太也劝她避开一段时间，以免吃亏。天气非常温和，列娜一路上愉快地奔跑着，在林中空地上，几只小鸡正在玩耍。由于母鸡大意，顺便被列娜捕来当了早餐。她在路边一个山泉里喝了一些新鲜的泉水，然后继续向前走去。列娜有一个堂兄，住在迪费雷纳老爷的宅院旁。列娜想去拜访一下堂兄，听说那位迪费雷纳老爷擅长打猎，这使列娜有点犹豫。可是堂兄也说过，迪费雷纳老爷家饲养了好多家禽，储藏室总是塞得满满的，所以冒点险，住在迪费雷纳老爷家附近还是值得的。堂兄一直与迪费雷纳老爷为邻居，早已摸透了迪费雷纳老爷的习惯和秉性，因此便减少了一部分危险。列娜想的更多的，则是迪费雷纳老爷的储藏室，那些肥美的食物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至于危险嘛，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快到堂兄家了，列娜大为羡慕堂兄家周围优美的环境。相比之下，马贝杜列娜自己的家就要逊色得多了。这一切都使列娜当然更加不愿意放弃同这位亲戚打交道的机会，至少不愿意放过她家里储藏的那些家禽和美味还有火腿了。这些丰富的食物使这块地方在列娜的眼中成了天堂。列娜边想边跑，心里感到兴奋而愉快。列娜正在想入非非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狗群的狂吠、猎人的喊叫和马匹的长鸣声，这使列娜感到大难临头了。事先她没有预料到猎人和猎狗来得这么突然，加上自己又不熟悉当地的地形，她感到非常的慌张。的确，猎人们早已经见到了他。
抓狐狸，抓狐狸！
喊声打破了树林里的寂静，震得列娜胆战心惊，使她手忙脚乱。列娜也毫不犹豫，猛地窜进了草地。片刻之间，狩猎队伍就在她的周围形成了包围圈。列娜四下一看，前方是河水满满的护城河，两侧是迪费雷纳老爷的骑兵，后面是张开血盆大口、露出尖利牙齿、狂吠着的向他扑来的那些狗群。其中最疯狂的要数那条大猎犬，他发誓要用一只狐狸的皮毛来铺自己的床。列娜故意放慢了脚步来激他一下，等他追到近旁的时候，列娜突然斜着朝城堡跑去。只见列娜迅速地上了一条小路，跑过了吊桥，后面跟着紧随不舍的狗群。迪费雷娜大声地说，
那狐狸孤身落入陷阱了，这下它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，快进城堡。
狩猎队伍跟在主人的后面，在一阵可怕的马蹄声中拥进了城堡的大门。等到最后一个骑兵进门以后，守门的卫士立刻放下了狼牙闸门，然后使劲转动着卷着吊桥铁链的辘轳，拉起了吊桥。这一下，迪费雷纳老爷的城堡就固若金汤了，列娜仿佛成了瓮中之鳖。这阵喧闹声惊动了城堡的女主人费洛丽太太，引得她来到窗前看个究竟。
哦，天主保佑，是打仗了吗？
亲爱的夫人，您放心好了， 只不过是一只狐狸逃进了城堡里，我们再继续搜捕呢。
在这说话的时候，猎手们迅速翻身下马，手拿木棍开始抓捕列娜。猎犬全部分散出击，他们的狂吠声响彻了整座城堡。大家先是在院子里把牛栏马厩角角落落搜了个遍，没有发现列娜。接着他们又走进底层的大厅，查看桌椅底下箱子柜子里面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于是他们有的上楼，有的下地窖，搜遍所有的房间暗处，可就是不见列娜的踪影。这时候有条大猎狗阴差阳错领着疯狂的狗群朝城堡的小教堂扑去，正在教堂门口台阶上的神父突然看到一大群猎狗向他跑来，赶紧把院门关上，不让狗群进入圣殿，想维护自己一向慈悲为怀的声誉。
嘿，善良的神父，您就让我们进去吧。
迪费雷纳老爷气喘吁吁地大声说，
有一只狐狸躲进了您的教堂。
哦，根本没有的事，你们不能进去，若真是狐狸在里面的话，你们就更不能进去了。要知道，动物也是我们的教友，他们同样有权利得到神父的庇护。不过你们不必为此事头痛，教堂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这个异教徒，你们还是赶紧到厨房或者鸡窝那儿去找找吧。
嘿嘿，真讨厌，我的人在那儿找了一遍又一遍，从东到西角角落落都没能发现他，那他到底去哪儿了？难道他钻到地下去了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进入了城堡的大门，现在谁都没能抓住这个狡猾的畜生。您愿意我们就此罢休，任他逍遥自在吗？到时候大家不再想他了，他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。
狩猎队长、骑手和仆人们个个气鼓鼓地大声说，
要是让他逃走了，我们全都会羞得无脸见人，肺也要气炸的。老爷，您就让我们放手去干吧，我们要一直找到天黑才肯罢手。随你们的便，我可不再前进一步了，这只狐狸简直有魔鬼附身。
就在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，列娜悄悄地把脑袋从瞭望塔里伸了出来，不慌不忙地看着下面这群乱哄哄的人，而猎人中谁都没有看见他。迪费雷纳老爷打道回府之后，其他的人继续搜寻猎物。这就是第十章狐皮的故事。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读的是宋朝诗人王安石写的《梅花》。梅花，宋·王安石。墙角数枝梅，林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梅花，宋·王安石。墙角数枝梅，林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梅花，宋·王安石。墙角数枝梅，林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小乖乖，晚安。